今年9月1号，秋季开学起，中国小学和初中启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新统面教材。新教材一个最大变化是加大力度推进习近平思想进教材。在道德与法治科中，习近平经济、法治、文化、生态文明、强军和外交六个思想成为学习内容。与此同时呢，香港教育局今年9月的新学科公民经济与社会科首次将习近平思想呢也列入初中课程。为什么学者建议不要读因为读不懂的习近平的书现在进了中国的中小学的课本？中国当局是否在学校强迫推进爱国爱党爱习三位一体教育？习近平为何热衷当中小学生的道德教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政论作家独立作者吴作来先生。吴作来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好，大家好。哎，慕容先生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慕容雪冲先生啊。刚才节目开始前呢，你说啊，你还很认真的去读这个习近平的思想的著作，还从中国订了一套。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首先问你啊，习近平有那么多的思想啊，那么呢，为什么啊，这六个思想入了中学小学的教材？你看这个教育部啊，津津乐道的习近平教育思想啊，他就没入进去。教育部自己编教材，他既选不进去。所以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我前不久呢，从中国运来一整套习近平的著作，大概几乎是全集了，一共有140几本。我读下来发现，习近平思想体系的涵盖极其广泛，几乎无所不包，除了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些。然后还有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习近平三农思想，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还有习近平大历史观，也有习近平发展观。刚才小平老师提到的习近平强军思想，原来叫习近平军事思想，后来可能觉得气势不够，这就改成强军思想。刚才提到习近平文化思想，其实除了文化思想以外，还有习近平文艺思想，专门讲文学与艺术的。这次只选了六个思想，可以说是习近平思想体系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我猜这可能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接下来讲的话呢，没法经过验证，但我猜可能是这么一个程序，就是教育部的教材局跟国家教材委员会在编撰这套教材之前，一定有过交流沟通，甚至直接跟习办请示过，有人提议，有人成交方案，最终由习本人签字确认，这时才得以成立。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说法，说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是毛亲自写上去的。这个说法呢，现在很难考证，但我们现在可以确认，习近平思想入教材，甚至这六个思想被编入教材，这事几乎一定是由习本人首肯，甚至可能就是他本人的主意。以上。
这个习近平首肯啊，甚至是他本人的主意，确确实实这么大的事啊，如果没有他去首肯的话啊，断然没有人敢这么做啊。你看教育部自己编教材，那么习近平的教育思想就进不去。所以说教育部这个级别是不够的啊，要比教育部高得多的这个级别定哪些东西能进入这样一个这个中小学的学习的教材啊。那么这个现在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嘛，那么我看了一下观众的这个留言啊，就是说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六大思想或者六个思想进这个教科书这个事情呢，以及习近平的著作呢，都当成一个笑话来看。那么我们今天要很认真的来解读这个笑话，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你看这个夏明教授啊，他是我们的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啊。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自己的研究需要呢，硬着头皮把这些书读完啊。那么穆雪松先生，你可能是硬着头皮买了100多本书啊。那么下面建议呢，一般民众不要花时间读习近平的书，普通人不要去读，因为读不懂也没意识，同时是一个污染。另外他说呢，我在读习近平的书的时候呢，大家都在笑啊，很多还是学术界的人，就说你这一大教授你在读他的东西啊，大家都笑话他。所以说我就想请问吴作来先生啊，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当局啊要把这个笑话进行到底呢？
对，刚才慕容先生讲到了两点。一个呢，就是这个书啊是经过习近平首肯的，这些思想啊选择，我是认同的。我知道10多年前呢，习近平开始推他的书的英文版的时候，在香港出版的时候，当时这个封面的头像封面的设计我就知道内情出版过程，那就不断的改变，然后呢要经过习近平自己看的满意就是这个他很重视这个形象同时他也非常重视他的这个思想的这个传播，他非常希望他的思想像毛泽东思想那样，就是能够进入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主流话语的这样一个体系马列是主义，毛泽东是思想。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以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思想。习近平特别希望他的这个思想体系能够标炳共产党史的史册，甚至能够引导人类这个能够影响人类的思想，这是他的一个梦想。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进入，就是在共产党正式的会议当中、正式的文件当中，没有以习近平思想这样五个字来进行概括。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把它化整为零，他不能，党内还没有软老干预，或者是很多原因并没有形成共识，所以他现在大量的学习都是分解他的思想。慕容先生说他有147本书现在他买到了，我也做了一些研究，为什么会出现6个思想？因为现在党内中国共产党的网站上我可以做个简历，其实也不是简历，共产党的网站上列举了习近平的11个思想，最重要的思想是6个思想，这不是教育部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所有的党员都在学习的11个习近平的思想。6个思想是经济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强征思想或外交思想，还有几个呢不能进入教材的，就不需要进入教材的，不需要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是党建思想、自我革命思想、红一战线思想、改进民族工作思想以及网络强国的思想。11个思想加上一个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习近平的思想体系已经被共产党党内这些文人们已经全部总结出来的，在共产党人网站上面学习，而且呢有全部都做了总结，现在这样一些分析，大家可以去，大家最好不要看，因为我已经也讲过了，大家就不要去再去看了。好，谢谢。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刚才吴作来认真的研究过有11个思想，最后他选定了6个思想那么最终选定这6个估计是应该是经过内部的这个考虑，那么这个决策过程怎么样也不知道，最后希望他们有一个解释的这么一篇文章来解释一下就比较好了我们看看我们网友的点评这个比较多的意见呢集中在他的这个小学文凭这个问题上这个叫温佑松来自于 X 的网友，他在我们昨天的节目预告中他有一个跟帖，他说初中2年级就去读就去300当知青修地球，现在说话也是错别字一堆赫鲁晓夫曾经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不过是格鲁吉亚的一个农民而已，他指导过科学，指导过军事，指导过经济、医学、教育、体育，甚至指导过作家写作。其实他什么都不懂，只不过他是苏维埃的总书记罢了。那么这个点评呢，我想请这个慕容雪冲你回应一下。
其实所有的这些大独裁者，就是现代集权政治独裁者呢，几乎都是这种，你比如说可以指导一切的，而且都出版了特别多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这些思想往往都是短命的。你比如金日成有主体思想，金正日有先君政治，在中国我们看有毛思想、邓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些呢我认为未来呢都是笑话，都将成为未来的笑话。习近平思想呢其实也不例外。
那这个很短命的一个，用你的话是很短命啊，前面有很多独裁者的这样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教材这个事情可不是啊，用一年就要不用了啊，它显然是要长期使用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天地良啊，他说从洗脑从娃娃开始，也说明习不光是要终身执政，而是要建立一个父传子传于万世的习家王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看，习近平六个思想进中学教材这个角度，你这个我想问吴兆来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有用的也是没有用的。它有用呢，你比如说毛泽东思想，我们当年60年代学的那些东西，它确实是渗透了习近平这样一代人。现在你看中国的这些当政者，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甚至5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他们还不如这个所谓的解放前或者中共建政之前那些人，他们更具常识、常理，讲道德。像胡耀邦那一代人、赵紫阳那一代人，所以经过毛泽东思想洗礼、洗脑，他确实会产生一代这样一些这个被纳入到他们这样一个体系里面的这样一群人。但现在这些毛粉、红粉都是那一代洗礼出来的，但是也没有用。像大量的就我80年代新就接触到新的观念、开放观念的这样一代人，像我们当时大学几年学下来之后，面向世界之后，毛泽东那些东西全部都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不可能去相信他。所以这个事情是两难。习近平看重的是他自己受到的教育，确实是在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一个洗礼下、洗脑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他的一个动力，也是他的一个梦想啊，是这样。
嗯，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那么教育部呢，在搞这套东西的时候呢，他说要在学校呢推进啊三爱教育，就爱党、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的。但是呢，实际上就是有舆论认为，教育部现在搞的是爱党、爱国和爱习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这样一种教育。那么这样一种看法呢，慕容雪冲你怎么看？
习近平这个政权呢，其实非常的重视教材。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也就是2017年，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国家教材委员会，这个是新的，由孙春兰来直接当这个教材委员会的主任。教材委员会他们在2021年呢，就决定了要把习思想写入教材，而且把习思想写进教材，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什么呢？他们要铸魂育人，这两个词要分别解释。育人呢，我们可以容易理解，就是要培育人才。铸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要铸造你的灵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在习近平思想呢进教材，这些年来呢，中共中央开过多次大会小会，要求全党全军全民学习习思想。有些会议呢，就是习近平自己来主持或者发表过重要讲话的。你知道我一直有个好奇，就是如果习近平本人要求所有人学习习近平思想，会不会有点别扭？ 所以我做了一点功课，因为无法看到全部资料，所以我只能有个大概的判断。我的判断就是，习近平可能并不经常说"习近平思想"这五个字，或者说他的全称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会议中呢，他常常会故意省略自己的名字，只说啊，你们要学习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什么原因呢？我才想自己可能也觉得肉麻。但是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分析呢？在习近平一人独裁的体制之下，其实所谓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都是虚的，只有爱习近平才是实打实的。换个说法可能更容易理解，就是在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之下，习近平就是党，习近平就是爱国，习近平就是国，所以爱党就是爱习，爱国也是爱习。这些年呢，各级政府发过许多文件。很多都要求把学习习近平思想放在工作的首位。对体制内的大小官员来说，甚至我们可以说，对未来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这些通通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学习习近平思想，就是爱习近平。以上。
对啊，我想继续追问孟雪冲先生，既然就是说他们那么爱习近平，为什么还羞羞答答的，不就明确的说爱党、爱国、爱习近平，还要用什么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么样一个这个名义来做呢？他没有，现在没有提起爱习近平这两个字，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这个可能只是阶段性，在未来呢，我们一定会走到那一天，就直接说出来热爱习主席、拥护习主席、为习主席生、为习主席死。但现在，就像刚才做雷兄分析的，可能还没到那个阶段，我们只是在过程中。你知道习的被吹捧到什么程度呢？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2021年一份文件里边，为什么要把他的思想写进教材呢？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体悟习近平思想的真理力量。真理啊，各位。但是无论你怎么吹嘘，你发现这些人造的习近平思想都是极其肤浅、极其无聊的，而且极其荒唐。哦，我刚才呢，小平老师说我从中国邮了一套习近平著作来。说实话呢，即使是像我这样的中国问题观察者，也要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能读得下去。至于，对其他的感兴趣的读者，真的不推荐。以上，
真的不推荐。这个我看台湾这个在油管上有台湾的这个博主啊，在做节目啊，就也为了研究习近平的思想，然后呢就从中国订了一套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教材啊，他订教材，最后居然没收到。然后他们说后来为什么做节目呢？为了做节目，从别的地方搞到了一套啊。然后他就刚才提到了这个慕容雪冲提到的习近平这个思想的完整的名字，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这个名字就记不住啊，所以说这个我想请问这个吴作来，就是你在中小学啊，让这些学生去研究，去学习你的习近平思想，他们的这个智商都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你要他们去这些名词，要记这些东西。这个东西，它这个教育本身，它是违背规律的问题啊。那么吴作来先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政治课，老师和学生都是觉得没办法，老师觉得没办法教，学生觉得没办法学。有些老师呢就讲些故事，有些呢就是把一些重点，读一读以后说这个是要考试的，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状态。现在这个中小学政治思想课，这一类的或者所谓的习近平思想课也应该是这样。这个还是习近平，那不仅仅这个事情呢，也我分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习近平的问题，它还就是一个，因为习近平他准备终身制嘛，所以这些整个官僚体系啊，都必须要效忠于他。效忠于他怎么来效忠呢？就是为他做很多的事情，为他编书啊，为他宣传呐、啊，就哪他们所有的。其所有的部门呐、啊，就是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他们都在争宠啊，研究部门。 他们每个地方的这个成立这个习近平思想或者是马克思思想这个研究中心或者研究院呢，它是可以立即就得到经费的，然后这些人容易得到提拔，就是这些部长啊或者什么，你看我做为习近平做了这么多的工作，那就我就获得，我就有可能会升迁提拔，我会是习近平的人。习近平非常喜欢的一句话是"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那他是党的核心。那他其实是凌驾于一切之上，我其实也是读了习近平这些所谓的重要思想，重要思想的核心思想就是党是领导一切的，无论是文化还是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去做一切的工作。那习近平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继任者是谁，他的接班人是谁？毛泽东当年还选了接班人。习近平现在他为什么没有接班人呢？他就是一旦有接班人，大家就去效忠他了，觉得哎，他是未来的领导人，大家就不去效忠习近平了。这是习近平不选择接班人，模糊接班人，哎，准备终身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网友和吴作来先生都提到，就是这个习近平思想进这个中小学教材啊，跟他的这个终身制是有关联的啊。而且刚才吴作来说，习近平的核心思想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一切。如果这是习近平核心思想的话，那毛泽东也是这样。然后法西斯的这个一个党一个主义啊，一个领袖他也是这样。所以说，这样习近平思想跟毛泽东思想跟法西斯的思想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啊，就应该是这样。那么刚才吴作来先生还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教育部啊，他们搞这些事情啊，就是为有可能是升官发财啊。那么实际上我关注到，我就是涉及到我们另外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了：到底把这个习近平的思想写入这个教材会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那么有两种观点啊。那么有一种观点呢，是网友说的，就是说啊，这的孩子呢要被毁掉了啊。这是 X 网友啊，叫 FLAO 啊，他这代人宝贵的童年时光被摧毁了啊，这是一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呢，叫红旗下的鸵鸟蛋，他的品冲上面的一个网友他写的，他说个人认为啊，这种教材作用不大啊，顶多习近平他自己高兴就完了啊。他说本人读了多年的书呢，这个东西是一点都没用。所以我想请问孟永选从你怎么看啊？把习近平思想写入中小学教材，这样一种强迫性的这个洗脑方式的效果。
前不久，我是跟一个好朋友通话，他给我讲了一个十分惊悚的故事。就在不久之前，他在家里边批评了几句习近平，而且是比较温和的批评。然后，他十几岁的女儿就告诉他，说你再说这些，我去举报你哦。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场景。确实让人不寒而栗，但经历过毛时代的人可能都不会感觉陌生，因为我们经历过那样的时代。现在有很多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也会怀念毛泽东时代，但是我在这里要说，我们可能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来告诉那些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就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之处，那是一个没有夜店、没有电脑游戏。也没有公共生活的时代，他甚至不允许你一男一女之间的自由的恋爱，那是一个很多人都在饿肚子，甚至活活饿死的时代。而习近平这种极其野蛮的洗脑教育，还有整个他的统治，其实完全有可能把中国带回到那样一个时代：儿女举报父母，丈夫检举妻子，妻子检举丈夫，爱和信任荡然无存。人跟人之间只有什么呢？只有警惕、猜疑、仇恨。那些支持习近平的中国人，可能都需要扪心自问：我想要那样一个时代吗？我想要那样的生活吗？以上。
这个看着从你举的这个例子来看啊，这种灌输还是有效果的。我们的油管网友的这个帖子也来了啊，我念几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威灵啊，他毛还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类的歪论，谁能说出习近平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所谓以人民为中心，不就是毛的为人民服务吗？就是换个说法而已啊。这个东西啊，就是很大一个争议。慕容雪聪，你是学法律的，这里面有习近平的法治思想。那么我琢磨半天，我是不懂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什么东西。那么你能给我们解释，你读他的著作，你知道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什么吗？
刚才我跟小平老师，我们在开场之前，我们有个私下谈话。我说我看到习近平法治思想这几个字，我就想笑。他的这个法治思想呢，其实是完全的非法思想，或完全的反法治思想，完全的人治思想。在这里呢，法律呢完全是为他的统治而用，就是你符合他的，那就是合法的；你违背他的，就是违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法治思想呢，不仅不值得学习，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反常识、反人类的。以上，
那吴作来先生啊，这个习近平六个思想里面有文化思想，你是中国著名的文化学者，那么你理解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是什么东西呢？
我先补充一下，慕容先生的这个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呢，就是回答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党大还是法大。就习近平的想法重要，的想法重要。他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他法治思想就能够引领时代。他的文化思想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和毛泽东是不同的，毛泽东是反对是要毁弃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习近平呢，还是把孔子请出来啊，就和他的这些前任一样，承认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共产党的文化呀，红色文化呀，它影响不了这样一个，它没有世界影响力，在国内呢也不受欢迎。所以习近平很重视什么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传统文化这些东西。然后还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唐宗宋祖这样的一个角色。毛泽东呢是法家，只尊重秦始皇。但是这个习近平呢，就更喜欢他服从风雅啊，就希望成为这样一个通过文化形象，通过这样一种传统包装，他实际想做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皇帝。所以他的这个文化呢，它有它的两面性啊，或者多面性，它都是为了将这些文化呀来包装共产党，丰富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文化内涵。其实呢，他是大杂烩啊，他是什么都不懂。他说他读了那个那么多的实践名句，也要读孔子的东西。他实际是与人类这些普世的这种情感、普世的思想相背离的。所以他这个总体上来讲，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确实是李瑞先生的那评价，习近平是真的是不懂文化啊，没有文化。
这两位专家，一位是法律专家，一位是文化学者啊。那么一个说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反法治，一个说习近平的文化思想是没有文化啊，这是非常这个简单的啊一种批评。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网友的点评啊，南花花他说，毛太祖是公认的中共高层领导中文化水平最高的，但毛只出了五卷，但想不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习近平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140多卷思想啊，包罗万象啊，真是天大的笑话。那么帕尔玛啊，叫帕尔玛呢，这个网友他说，习近平的思想就是谁都必须比他学历高，比他能力强。另外呢，我们这个 X 网友呢还有几个人啊留了几句啊，我给大家念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话题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个 GGGay 啊 GGGate 啊，他说，我就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小学生啊这么有学问？还有一个叫200斤麦子能做几个包子，这位网友他说，怎么没进幼儿园教材啊，教育部有内奸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慕容雪聪官，请问怎么没进幼儿园啊教材呢？只是初中和高中。另外，我们刚才注意到，在香港呢啊，他是进了这个啊，这个也进了教材，但是呢，他似乎跟这个大陆的有一点不一样。那你怎么看这个区别呢？
其实呢，不仅是这几科，你知道，在2021年的一本数学教材里边，虽然没有直提习近平思想， 但是那个数学教材，高等数学教材，第一章呢是关于马克思的关于的数学的这种论述，第二章是什么呢？是第二章是习近平关于马克思关于数学的论述。这个在其实这个事情很早就开始了，就是在教材里边提到习近平。我们大概怎么分析这个事情呢？我认为这些动作，包括出那么多书，包括习近平思想进教材，这也是他的一人独裁体制所必须采取的动作。我们都知道，现代集权统治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统治，它是没有自留地的，包括你精神上的自留地。所以，它不仅要你的肉体完全忠诚，还有你的灵魂彻底皈依。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那就要从娃娃抓起，从思想根源抓起，从教育和教材抓起。而对幼儿进行洗脑，我认为也是未来我们一定会见到的事情。以上。
对婴儿洗脑，我未来一定会见到，啊，爱习教育未来也一定会见到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慕容雪聪啊，两个预测我们可以观察啊。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聪先生和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